那么今天是我们今天呢，也是大家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去。那么刚刚那个李姊妹问了一个问题，他是说，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亚当跟夏娃，是不是只有两个人？后来他们就记载了有他们的儿子了，对不对？他说后来还有一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呢，那我们请读读旧约的创世纪啊，这个没有，这是新约，旧约的创世纪啊。先读第一章。我们先读28节，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里是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河物。那这里你就看见哈，要他们生养众多，好不好？好啊，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处，也是创世纪。好，那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他是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白，亚白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两个儿子，对不对？这里就记载有两个儿子了。好了，我们又看啊，请你来读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后代，第一节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曾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特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他前面记载的这个儿子啊，第一个，请我们来看第四章。他说有一日，第四章第一节啊，他没有说哪一日啊，也没有说亚当多少岁，没有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并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白。好了，就是有一日他生了，没有说他是多少岁生的啊，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然后又要读一点，亚白，这里不是有亚白跟该隐吗？啊，好，那你看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白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打起来打他兄弟亚白，把他杀了。好了，那么现在本来是两个儿子，现在只有记载了有一个死了，对不对？还剩下一个。好，那你再请读这第四章的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给我立了 一个儿子代替亚白，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人在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两个开始记载，两个，一个亚白，一个该隐。该隐把亚白杀了以后，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好不好？好。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是生的赛特呢？好了，那你看第五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子相似，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是130岁生的，对不对？130岁以前，他也记载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亚白，一个是该隐。该隐把亚白杀了，到130岁，他就生了赛特了。好，那就要注意后面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有这一条吗？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那意思就是说，亚当在地上生很多，啊，不是只生了这三个，记载是记载了这三个，其他的生儿养女都没有记载，好不好？啊，这个要好吧？所以你说那么多人从哪里来？他活了930岁，他如果一年生一个，那要生多少？好不好？我们不说一年生嘛，就是两年生一个嘛，要生多少个？好不好？啊，所以那些人从哪里来？好吧？这是有生儿养女啊，请你注意这个，好不好？这是记载，是记载的这三个，好不好？
但这一章他有一个，你看该隐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了，生了一个。
对，
以诺。他该隐妻子同房，他妻子从哪来的
呀？你说好，那我要知道了。该隐和妻子同房，他妻子从哪里来？那么亚当啊，跟记载的时候，亚当先生了该隐跟亚白，对不对？130岁。这是生了赛特，在130岁以前，他还要生吗？生儿养女吗？对不对？那不过没有记载嘛，好不好？好，那就这样买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结婚。
对，在早期，这个婚姻关系是就是同父同母的，那个时候都可以结婚。好不好？
就挑这一些啊。我们先读13章第五节，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
看看，好，
三位一体是吧？圣父、圣子、圣灵。就只有一个圣子是有形状的，灵肯定是没有形状的。那圣父有没有形状？
没有，
没有形状。那他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33章这边有讲到？33章，我告诉你啊，是在最后面几节，他说不让跟摩西说，不让他看到他的面。那他本来就没有形状，怎么能见他面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没有形状，那然后又说最23节最后一节，33章23节，为什么又说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那没有形怎么会有背呢？
那么现在啊，我们来读一读出埃及记第33章。
约拿丹要从地口过到彼此房檐那里。
33章20节。
一封向北，与密罗向北；一封向南，与加巴向北。我们在这几句讲，几句讲手脚， 啊，
看见了，找到了哈，旧约啊，出埃及记，33章。
因为耶和华是不在乎人
性，那我们来看，
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是圣。
好，我们来读第18节，好不好？18节，啊，我们从18节开始读哈，我来读吧。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鞋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都得见我的背，求不得见我的面。好了，这里我们要把这一节圣经要用回到原文去，好不好？第一个，第20节，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就是说，神是灵，人不能够见他，就是说不能见他的面。那么圣经里跟我们说这个面啊，就是我们平常说见神的面，是说英文把它翻译成因为它是同在的意思啊，同在的意思 presence 就是他的同在，而不是说在看见神的面，不是那个意思。
这里是 you cannot see my face。
对，这是你是什么翻译 NIV？
我是
对，没有面，这里是没有面，不错的。就是神啊，神是灵，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一处圣经了。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4章。
我们现在呢，当时以色列的
状况是怎么样？现在感觉是新月就有，简单
说。新月，
约翰福音第4章。好，请我们来读23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这里说时候将，找到没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24节，神是灵，原文没有过字，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就是说神是灵，没有身体的，他怎么还有一个面给你看见呢？
还有背。
背，现在我们要说这个背，原文也不是背，可能你那个会翻成 back， 原文是背后，不是背，就是神过去以后他能够看见神背后的，因为现在他要看荣耀。33章不是讲荣耀吗？对不对？荣耀你可以看见，好不好？就是神发光啊，所以神背后也有荣耀啊。你可能看见他的背后，不是看见他的背。如果说有面有背，就是神就有身体了。原文不是，原文不是，原文就是你看见他的荣耀。所以那个原文他这个 face 是指的荣耀来讲，不是指的他的面，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大本营这些翻译就是因的 presence， 就是神的出现，好不好？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20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那这个面也是 荣耀。
哎，这个面的话，就是不能神的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面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审判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那个面的话，因为它是灵，你不能用你的眼睛去看见它。所以这里摩西呢，他是用眼睛看。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不是用眼睛看，要用灵来见神。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原文就是灵。我们可以用灵摸到神，神是灵，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见他的面，好不好？啊，人见了神的面，那就不能活，那就是在神的审判的面前，那就是神的审判面前，那谁要审判你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了，那就只有死，好不好？
我理解了，这个翻译问题。
翻译问题
不是说面和背。
对对对对，不是不是原因，不是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现在在读圣经的上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在读圣经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因为用的一本圣经啊，你看我们叫做赫合本，你看到没有？这个中文的圣经啊，是翻译叫做赫合本。赫合本这一本圣经，应该说是翻译的比较好的圣经，但是不是翻译的最准确的圣经。所以现在圣经的翻译本很多要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也给我推荐了，我那里可能有十几个样品，他们一出一本新的，就有弟兄姊妹要寄给我看，那蒋弟兄你看看这一本圣经可不可以新的。赫合本这本圣经现在看来是翻译的比较好的，但是不是很准的。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你读不懂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回到原文去。如果不回到原文去，我们会把很多的东西就不准确了，啊，不准确。现在我再简单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好，那请你来，我们还读一点新约吧，我们从新约来读。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46节，啊，《路加福音》啊，23章。46节哈，啊，都找到了吧？好，你看哈，我来念吧。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你看这里呀，他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临死的时候，是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但是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所以这个就是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了。因此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有一种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原文编号啊，原文编号圣经，它里面就下面有个号数，如果有这个号码，就是原文有这个字；没有号码，原文就没有这个字。所以这里是应该是说，主耶稣是说：“我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英文就是灵。
哎，对了，要回到，因为这一点英文就比较准确了。如果按中文就不准确了。那你看，我们又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使徒行传》第7章。59节，《使徒行传》 第七章五十九节。啊，五十九哈，你看我来念哈。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你看，这里又把它翻译成灵魂，原文没有魂字，也是只有灵。那么这里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厚厚本的翻译，就是原文只有灵字的地方，它后面要给你加个魂字。为什么他要加个魂字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了灵魂，灵魂一讲灵就是灵魂，我们习惯了，所以凡是有灵的地方他就给你加个魂字，那么凡是有魂的地方他前面他就给你加灵字。你看我们又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请你读后往后面翻，读雅各书第一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新约雅各书，雅各哈，那是很后面了，新约很后面，启示录的前面。雅各，你这是什么？提摩太，还在后面，还在后面，哎，在前面，啊，哎，雅各。启示录前面，不是启示录的前面，这是什么？啊，在前面，这是什么？约翰一书，前面约翰一书前面。哦，约翰一书。对，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那请我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哈，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哈，我来念。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看这里只有魂字没有灵字，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中国人叫给你加个灵字，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么你怎么能够把它弄清楚呢？啊，我怎么知道呢？所以现在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学习用一种我们这个有原文编号的圣经啊。当然你能够用英文也很好啊，英文它那个 spirit 跟 soul 它是把它分清楚的，那是很好的。但是有的地方呢，英文除了这两个字以外，有的英文的圣经其他的翻译也不很准确，有的地方好不好，又会使我们把那个意思弄错了啊。所以呢，读圣经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把它读细一点，读细啊。第二个要读准，要把它读准确啊。第三个叫读熟，就三个，一个读细。读细呢就是说你每一天你读圣经你是按照什么来读呢？按照次序来读啊，要读细。比方说刚刚那个李姊妹李医生啊，他问的那个问题，那就要读细了。怎么亚当这里记得只有三个儿子，130岁才生一个，那么该隐又结婚了，他的妻子从哪里来呀？你一读细就看见是他要生儿养女啊。好了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就读细了啊。第二个读圣经要读准啊，就是有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圣经来参考，也可以把它读准确啊。有的是中文圣经翻的不准确的，你要把它读准。所以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来交通的时候，你提出问题来，我们就希望你能够读细读准。最后一个读熟啊，读熟呢就很简单，就是要背一点圣经，好不好？要背圣经。那么最好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做一个计划，好不好？要做计划，就是每一天我读多少章圣经， 我从哪里读到哪里，明天我就接着读。你先把圣经读一遍再讲，好不好？能够先读一遍那是最好的。啊，再来读第二遍。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
就
是
如果是说要读，就是每天就是。
哦，那么圣经的原文是不分章节的，是以后的人把它分成章节，有章有节。那么我们现在在读呢，你只有按照章节来读了，好不好？章节对我们的帮助呢，就是说可以按照次序来啊。那么原文它，比方说希伯来文写旧约，它是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的。但是因为他读懂希伯来文，他一看他就能够把它认下来了。希腊文一样，他都没有，原文都没有标点符号，他就是一字连着写下来的，好不好？那么是后来的人再把它分出来了，而且是把它翻译以后，好不好？就是把它翻，比方说翻译成英文了啊，它就有章节了。啊，翻译成德文了，它就有章节了，它这样出来的。
这里讲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的兵器呢，不是说自己，但是在神面前的能力，啊，会共过我们进步的能力。那么将各样的基础，各样的基础能力，更是什么？也至高至大，一概共过。又将人所有的生命都夺回，使他呢完全顺服自己。
在这种
啊，
我们的埃及记第三章，
这是撒旦的诡计。那撒旦有很多的诡计，我们要发现，靠着这个
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那
礼拜三说了，我还是不太明白。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你没有，你看吧，看不见哈，看不见哈。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可以哈，艾米丽找到没有？艾米丽，那请你读一读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妻子
叶铁罗。
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地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
好了，那现在要多看，这是一个摩西遇见了一个异象，他在牧羊啊，他在牧羊，就到了神的山，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叫神的山哦，好不好？就是何烈山。那么这个何烈山呢、啊？ 就是以色列人以后出埃及就在河烈山，在那里要侍奉神，他们在那里有三个月，神要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个山叫做什么山呢？神的山啊，一定要注意，这是神的山。所以为什么是圣的，好不好？神把它分别为圣了。那么在这个山他就看见一件事情，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里你就看见神在哪里显现，神不是有荣耀在他面前过，乃是那里有一堆的荆棘被火在那里烧。那么神的使者就从荆棘的火焰里向他显现。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荆棘。那么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说到，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说地要给为你生出荆棘棘里来。神咒诅亚当，所以荆棘是咒神咒诅以后的结果。神没有咒诅这个地的时候，地不给亚当生出荆棘来，神咒诅以后就生出荆棘来了。好，那么我们就请你来读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好，那请 Emily 亲自再读哈。十七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
十八节。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
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啊，第十七节地受咒诅了，好不好？受咒诅以后就长出了什么呢？荆棘和吉利来。所以荆棘和吉利是代表受了咒诅的结果。没有受咒诅以前，地从来不长这些东西，受咒诅以后地就长这个东西了。那么现在摩西到神的山，这里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很多荆棘啊被火在那里烧，但是没有烧毁，而且神的使者又在里头。那么神的使者是谁呢？那你从创世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看我们再回到创世第三章，这个使者是谁？上次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请你注意，这个使者向摩西就显现了，不但显现，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摩西看见一个情况，就是第三节，他说我要看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了。按理说那个荆棘火一烧一定把它烧坏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荆棘没有烧坏，不但没有伤害，因为神的使者也在荆棘里面，好不好？那个火焰还烧神的使者哦。而且这个神的使者后面又讲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呀、就是神啊。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我们就要读一读新约圣经了，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 三节，加拉太书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啊，新约的，慢慢翻后面，在哥罗西的后面，等一下，哥罗西的前面，先是加拉太，好，第三章十三节，啊，那我们请你读哈。
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
好了，你看，基督也受了咒诅，那这个火焰在烧，所以火焰不但要烧那个荆棘，好不好？荆棘是受咒诅的东西，连神的使者也在里头被烧了。火焰里头嘛，那个意思就是一个表示，一个预表，表示主耶稣要来为我们受咒诅，好不好？那就是这里很明显的了，使者也在里面。后来使者又说话了，就是耶和华了，好不好？那么我们一定要，这一定是耶和华。为什么说使者？那就是第二位，就是父子灵的第二位，好不好？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神他就是在旧约都把他叫做神的使者，好吧，叫做神的使者。
所以我们打架也是神的使者
啊，
和雅各打架的，
哎，也是神的使者。好，而且你去读出埃及二十三章，神说对摩西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带领你们，好吧，也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有形象，好吧。这里就是说，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也在和荆棘在一起烧，看到没有啊？啊，所以摩西说这是大异象，为什么荆棘没有烧毁啊？好不好？他没有注意，神也在里头被烧啊，好不好？啊，为什么神被烧了？啊，那主耶稣呢？就是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了，好不好？啊，要钉十字架了，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一块地就是神的山，是圣地，好不好？神把它分别为圣了，所以就要摩西，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我们穿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我的脚啊。我觉得这个地一定脏，所以我用个鞋来保护我的脚啊。但是终于神在那里说，这块地就是圣的，你不用保护你的脚了，你把鞋脱下来吧，好，因为一站的是神的，那就说神就在这里，那就很清楚告诉他神就在这里，好不好？啊，
就是那个，其实那个最后那一节就是说是那个妇人和龙，我这个龙和咱中国那个龙是有什么？圣经里面龙和中国的龙有什么？
好，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启示录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启示录，好不好？要把这个问题我们来请读第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六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哈。那我们还是请 Emily 读好不好？
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年。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录的一个预表。第一个就是天上，第一节就是天上显出大异象来，这就是有一个妇人的异象，这是第一个。第三节天上又显出另外一个异象来，就有条大红龙。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这个异象，这个妇人是最后是代表教会，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第三节那个大异象是一条大红龙，这一条大红龙它的名字最后你看第九节说它的名字，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所以这大红龙就说明他是魔鬼啊，好吧，他是魔鬼了，这是很清楚的一说明了。那么这个大红龙和我们现在的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龙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关系，好吧？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就对龙有看法了，好吧？那么等等我们来说这个他的看法。那么我们先说这条龙，这条龙是第一个是大红龙，第二个有七个头十个脚它一定有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还托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好不好啊？好，所以这个龙从它的形态上来看和我们中国人现在画的这个龙不同了第一个我们中国人画的龙没有七个头，只有一个头，对不对？也没有十个脚，好不好？那个尾巴也没有拖到星神的三分之一，好不好？所以过去有人把这一个来说成因为有红，好吧，大红龙有的人说凡是红颜色的，比方你的国旗是红色的，那大概就是这个，这个说法不对的，好不好？这是人自己编上去的，好不好？好，这个呢那我们有看这个龙不是我们中国人画的，这个龙我们中国人画的龙啊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这个龙的头，龙的这个头啊它是用马的头来代替的，龙啊这头画出来它是画的，像中国这种龙是没有活的，这个龙不是真的有这个龙，头是马的头，它的身体呢是蟒蛇的身体，它的脚呢是鹰爪的脚，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很早就发这个龙的目的呢，就说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个龙就代表我们的皇帝代表皇帝了，好不好这是中国人的传说，好不好？但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说，中国人画的这个龙它只是不是我们圣经上说的这个魔鬼，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那个龙就变成魔鬼了不要把它看成魔鬼，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因此现在有的基督徒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清楚，所以凡是有龙的地方他就不敢去了，比方说这条街我原来我们家住的一个地方叫做龙洞湾有龙字的龙洞湾基督徒不能住龙洞湾，因为那是魔鬼的地方这个北京有个九龙鼻那个地方不能去， 因为是九重壁嘛，那是魔鬼的地方啊。这是就是自己把它联系起来了，圣经里面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对于中国这个龙，中国人画的这个龙，我们只能说它是个艺术品啊，真的是艺术品。但是有的基督徒啊，因为受这个影响，他觉得中国这个龙呢也就是魔鬼了。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呢买了一个雕刻很好的椅子，红木雕刻的，拿回家来，但是她的背靠上面就有几条龙啊，画的龙啊，拿回来这个姊妹就是基督徒啊，啊，那你怎么把这个买回来，不行不行，她说我已经买了，而且很贵啊，这个红木啊。这个姊妹天天在家里就怎么办呢、啊、丈夫不在的时候就拿个锯子把这个龙的头一个一个给它锯下来。为什么他只是魔鬼？
我们再读二十三章。
我也是对好像就不太就是明白，就一直想着龙不好。
那么现在假如有一个人姓龙怎么办？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就姓龙嘛，龙呗。
姓龙是很大的
啊，
很大一个姓的。
哎，很大的一个姓，姓龙吗？
还有属龙的。
啊，属龙那么当然我们不相信那个了，我们不管那个生肖的问题了，但是他已经信了龙，你说怎么办？好吗？那就要改姓，基督徒要改姓，因为呢，所以我们不受这个影响，好不好？因为圣经里说的这一条龙，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龙。我到美国去，看见他们有一个商店卖什么东西呢？卖很多艺术品。每一个国家都有龙 Dragon， 他做的都不同，好不好？在那个商店里头各种龙，不同的龙，不像我们中国那个龙，就是他们国家认为这就是他们的龙，好吧？所以我们不把这个龙跟魔鬼结合起来，好，不把我们中国这个龙结合起来，好吧？
上帝要是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启示录里面说那个异象，几个异象，还有
就是
什么？就是上帝要是再来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启示录里面不是说有异象吗？
啊，
就都是哪些异象？
啊，那么这一个呢？那就回到圣经里去，启示录里面，它主要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是过去的事。一个是现在的事，一个是将来的事。那请你来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
十八章就记得，一开始就记得什么呢？就是。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这个所以这里就是说，看见的就是现在，看见嘛，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把它写出来。好，他就记载这些事了。他重要的记载呢，就是有一卷书，有一个书卷，
对吧？他的身份呢，
那就你看第五章
卑微的，虽然说就是撒母耳已经就是有高的
第五章第一节
以色列的王，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还是一个牧羊的一个人，对吧？
要读到
他对神有信心。那这个时候呢
第七节，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
对吧？
好，我们还是请 Emily
读
好吧。
我看见做宝座的右口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扫罗有四个儿子，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伯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手，右手里拿了书卷，
还给他什么兵器，对吧？
好了，那你看见这里啊，第五章他就开始说。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这就是神啊，坐宝座的就是神，神手里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是用七印封严了，就是书卷封了七印、啊、把它封起来的。那么谁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呢？好，第五节就说，长老中有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那你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个是指的主耶稣了，好吧？你看第六节马上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中宝坐宝座的右手里拿着书卷，那就是主耶稣，神就把那个书卷七印封的书卷就交给主耶稣了。然后主耶稣拿到这个书卷以后，第六章就开始接印了，就这个书卷的七个印，接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接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你看第六章，你看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看看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出弓，并用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接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接一个印就发生事情。第一个有七个印，那要接到第七印的时候啊，那你看我们就往后面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启示录第八章一到二节。好，那请艾米丽，请还是请你读吧。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归有二个，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
好，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好不好？你看马上就第七印一揭开就有七号了，七号呢就要吹。你看第六节，拿着七号的第七位天使就要准，七位天使就要准备吹。第七节就是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穿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的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七印完了就是七号，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有发生一件事情，揭开了六个印就发生六件事情，揭开第七印就有七号，吹一个号就发生一件事情啊，这里的事情就是灾难了啊。好，那么这个一直要到七号吹完，那么七号吹完以后，那就是有七晚了。好了，那我们就往后面看。来，请你读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五节到七节。好好清楚啊。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展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服绢的宝石，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第一个亲吻，给了那七位天使。
好了，你看七印以后就是七号，七号以后就是七碗，啊，这里有个七碗，那就是神的愤怒要到了这个地上，啊，地上的灾难就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看见地上已经有灾难了，对不对？你看见地震是灾难，对不对？水灾是灾难，现在伊波拉也来了，啊，你看那个死亡数好大，好不好？啊，前几年大概七年，我们中国也出现一个什么病啊？你们知道？就对 SARS， 那也是很危险的，好不好？啊，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如果到七号，那个就比这个厉害了，那就不是一个地方的灾难了，七晚也不是一个地方了，好不好？那就整个的一条河，整个的海，那都出问题了，人连水都没有地方喝了，好不好？那就是圣经的记载，所以说七印、七号、七晚，好不好？就是你刚刚问的，那就是一个灾难，好不好？
可是地震、水灾以前不也是有的吗？
对，灾难，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灾难，灾难是一直都有，包括战争也是灾难，对不对？但是这些灾难就有一点不同，很多灾难都是局部性的，好不好？有地方性。你说我们中国唐山大地震，那就是现在唐山，对不对？四川的大地震，那就现在四川。但是将来有这个大地震是全世界的大地震了，那不是现在一个地方，好不好？啊，那启示录的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那个大地震是全世界性的，好不好？啊，所以那个七号一吹，那是全世界的，七晚也是全世界的。
应该时间很短吧？
啊，你说吧。
我就希望这个时间应该很短。
希望这个时间很短。那么我就告诉你啊，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不经过大灾难，灾难来了以前呢，你就被提了，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好，请我们来读，请你读吧，还没你读。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好了。就是全世界的人受那个试炼，在大灾难受大灾难试炼的时候，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叫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原文那个受试炼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终点，那个大灾难的终点还没有到的时候，就保守你离开了，你就不在地上了，就被提了，好不好？但是也有基督徒不被提的，那就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十二章啊，你看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六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你读吧。
然而你还有一片，
不是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1260天就是三年半，所以大灾难是三年半。好了，那你看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那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二节，启示录 第二章二十二节。好，请你读。
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齐邻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不受大灾难。
啊，大患难，好不好？这个大患难就是大灾难啊，原文就是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就是三年半，1260天。那么这里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就是写给这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了，那么三年半大灾难，你就在这个地上啊，要经过那个大灾难1260天，好不好？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个时间没有到，你就被提了，好不好？到哪里就到宝座了，好吧？你就不经过这个三年半了啊，这里就是神应许了，好吧？
三年半以后呢？
啊？
这三年半以后呢？
三年半以后，
啊、
好了。那么，三年半大灾难的后期，主耶稣就降临到半空了。好，那么你要来读启示录的16章。启示录16章12节，读到15节。十二节到十五节，启示录16章12节到15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底拉大河上。
幼发拉底，幼发拉底。
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觉得羞耻的有福了。
好，请你看12节，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上。我们刚刚讲是有七印，过了就七号，七号过了有几碗，有七碗，对不对？现在到第几碗了？第六碗，就是很末期了，好不好？很末期的时候，15节这里就主耶稣就说话了，就是看哪，我来像贼一样，看到没有？就是说最后灾难的最后，三年半大灾难的最后，主耶稣就降临了，好不好？那这里上有一场战争要打，最后是要打以色列，好不好？聚集众王和以色列要打仗，圣经里都已经有预言好了。在这个末了这个时候，第六晚一到，主耶稣就降临到半空。半空，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得胜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降临到半空的时候，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啊，要和他一起从天上降到半空，然后我们所有在地上的基督徒也都到半空与主相会。好，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好，我们往前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读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读到18节。好，请读吧。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你看这里说的主降临，刚刚是说第六晚到了，第六晚主耶稣就说我来像贼一样， 这个时候大灾难是晚期了。所以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比如保罗、彼得、约翰，他们都复活了，都被提到哪里啊？到半空见主的面。那我们这些活在地上还没有死的基督徒，已经经过了大灾难了，好不好？还活到的，好了怎么办？也被提到半空，那就跟主在半空相见了。那个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好不好？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了，活的基督徒都被提了，得胜的基督徒更早就被提了，好不好？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剩下都是非基督徒了。好，所以主耶稣在天上与我们相聚以后，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来审判所有地上的活人，那是地上的活人啊，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就讲，他要审判地上的活人。等把这些活人审判完了以后，就建立千年国度了。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作王1000年，不得胜的基督徒虽然主耶稣降到半空，也被提到半空了，你在半空要受审判的啊。那有的就要，有的基督徒就到黑暗里去怎么样，哀哭切齿1000年了，好不好？1000年了，不是1-2年了。好，主耶稣得胜的就和基督徒和主耶稣在地上作王1000年，不得胜的就哀哭切齿1000年。但这1000年完了以后啊，1000年完了以后，那么不管你得胜的不得胜的，因为不得胜的他悔改了1000年了，他哀哭切齿了，那天天在那里流泪，好不好？哀哭切齿原文的意思是咬紧牙巴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多读一点圣经，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好好听圣灵的话，为什么？好，恨自己。好了，最后他还是能够进到永世里面去，新天新地。但是进到新天新地以前，要经过主耶稣还要审判死人，活人已经审判了，那已经死了的人，什么孟子啊、孔子啊，啊，那么还有很多希腊的哲学家呀、啊，好不好？那些历代的一些皇帝啊，要审判了。好，那么这启示录的20章第4节，这个20章里头就说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审判所有的死人，好吧？好，那么最后新天新地就开始了。啊，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不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是很粗略的把它说了一下啊，那要读圣经就是慢慢的要去，要弄清楚就慢慢的读了，好吧？
像得胜的被提是肉体也一直被提，
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的确是肉体，但是不是我这个肉体要变化的。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你来读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20到21节，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啊。好了，艾米丽，请你读吧。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里叫万有福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看到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了，好不好？和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相似了。主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啊，你看他要进来，他不要敲门哦，他一下就进来了，对不对？门徒在哪里啊？怕犹太人不是把门关起来的吗？主耶稣没有敲门，一下主就进来了，这是他身体。而且他的身体要想升天就升天了，好不好？你看在使徒行传，他跟第一章，他和门徒在橄榄山见面以后说完了，他一下一朵云彩，他就跟他就走了啊。那个身体不是我这个物质的身体，这个身体不能够随便走的啊。那个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以后有一个那个荣耀的身体， 跟基督圣灵相同，这都是已经应许好了。
是不是基督徒被提到半空当中的时候就先审判了？
哎，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半空与主见面的时候，那是一定要经过审判的。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好，请你读吧。
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就是我们建筑的面是好事情，都到了半空，可是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啊，好不好啊？主要问你啊。
那他这个审判是从基督徒，是从教会现场？
那当然，圣经里讲了嘛。
对，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是彼得书信告诉我们。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不是士兵给他做了荆棘做冠冕？
对对对。
那荆棘除了给他肉体痛苦以外，还有什么含义没有？
荆棘啊，荆棘就是咒诅嘛，好不好？他头上戴了咒诅了，好不好？啊，他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好不好？我们该受的咒诅都落到他的身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好不好？好，九点过好不好？那我们请王耀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在这里聚会，为要明白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
主啊，怜悯我们。
主，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思考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我们不能够把你的话当作粮食喂养我们自己。
哎呀，主啊，
所以我们的生命还差得很多。
主啊，
主，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你自己的身体，你应许我们说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话，你的血是可喝的，和你的话语实际上乃是喂养我们的粮食。让我们越加喜爱你的话语，就可以生命越发长成你自己的样式。
是的，
主，我们求你继续带领和保守这样的聚会。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逐渐磨成你儿子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